美国单日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疫情疲惫给抗疫带来新的挑战。另外，加州华裔新冠死亡人数惊人，模范少数族裔光环下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截至10月22号星期四，美国单日新冠死亡人数突破1000人。中西部、北部和横跨两岸的南部共31个州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超过上一周。这个星期二，阿肯色、爱荷华和蒙大拿等10个州新冠住院人数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本周的最高纪录，还有些州甚至病床短缺。那有哪些原因引起新冠疫情的又一次高峰？对疫情的疲惫感给抗疫带来哪些新的危机？怎样防止出现一个更加灾难性的秋冬季节？今天我们邀请维吉尼亚急救中心主治医师金冲飞来分析和解答。金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感谢主持人，大家好。
最近两个星期来，美国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南部的各个州，还有中西部，还有西北部，甚至连东部原先疫情比较轻的西维吉尼亚，共有40多个州疫情同时上升了。威斯康星的一些医院的病床开始紧张。那疫情这样大规模上升，主要原因是什么？和这个季节有没有关系？
这个主要原因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啊。一个呢是客观条件上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病毒呢它会有变异，那而且呢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呢，这个变异之后的病毒呢它的传染力呢更强了，但是它的致病性可能减弱了，那它的传染性更强了之后呢，就会导致更多人的感染。那另外呢，天气转染也是一个客观原因。那天气转染之后，大家的这些活动啊或者运动啊，慢慢的都转向了室内。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呢是通过接触传染、飞沫传染，但最近呢，这个 CDC 也更新了他们的一些指南，在有限空间内呢，它也会有一定的气溶胶的传染，这就给这些室内的运动啊埋下了很深的一个隐患。在室内的话，我们很难做到，比如说在六尺之外啊，就进行一个交流啊，或者是运动啊。然后这是主要的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呢就是一些封锁，像刚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全程封锁，就封锁的很厉害，现在呢慢慢的它都 open 了， open 了之后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交流啊这些机会就多了，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这就给病毒的传播带来了一些好的机会。另外呢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营业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去一些餐馆啊，或者是一些健身房啊，这些的话也给病毒的这个肆虐带来了一个机会。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在大家思想上的这个松懈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毕竟疫情这么久了嘛，大家都有点累。
这也是大家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所谓的疫情疲惫感。那在过去两个星期来，18岁以下的孩子新冠感染的人数上升了13%。虽然孩子这个他们的死亡率和重症率比较低，可是他们的传染性和成人是几乎是一样的。那您觉得这个跟学校开学有没有关系？学校是不是开的，或者一些餐馆啊、酒吧是不是也开的太早，不够安全？
我记得好像就是学校开学这方面，每个州或者甚至是每个 county 他们的这个策略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甚至是比如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政策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是很清楚，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速度是一个最合适的速度。
那还有人说这个新冠人感染人数上升和检测增加有关，这种说法正确吗？
这个我觉得挺好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检测或者不检测，它新冠病毒感染人都在那里， 就是你选择就是把耳朵就是捂上或者把眼睛遮起来，然后你就不知道有多少病人感染了，那这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挺好笑的一个说法。但我们总的来说还是应该要增加检测，就像最近的话大家看到那个青岛这个城市，它差不多900万的人口，5天内就把所有的样本都采集好了，我觉得这样子的速度的话倒是对疫情的控制的话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个东西就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地方了。
而且你提到青岛它在检测的时候它有一个战略，就是说它采取一个收集集体的样本，如果在这个集体样本里面发现有阳性的，它再到这一群人里面再逐个的查，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效率高的做法。
对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们叫多样本的 PCR， 然后之前也有人研究到底是多少个样本的混合效率是最高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对于筛查来说。
刚才您提到的对疫情的疲惫，这也是很多卫生官员认为这次疫情爆发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给未来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那你说明明现在已经不像疫情刚开始那样的积极的去这个预防，大家开始进行一些 party 啊，或者是去酒吧啊、餐厅，您觉得这个会给秋冬带来多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倒是影响应该蛮大的。我自己因为在我们中心的话也做这个检测，然后呢，每个病人检测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一张就是 work note， 就是说你必须待在家里。那之前呢，我们如果是严格的按照 CDC 的 guideline 的话，那你检测之后即使是阴性的你也需要在家里隔离10天，对吧？但是呢，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他的主观上的认为是如果我检测阴性了我就可以回去上班了，然后因为大家可能上班的意愿也特别强烈了，也不想待在家里，因为可能多方面的原因嘛，比如说特别是在美国人不擅长储蓄的，然后可能上班的话也是他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所以说他可能检测阴性了他就回去上班了。但是呢，因为这个病毒的感染有一定的潜伏期就是说有可能你这次检测阴性了，但是可能过几天你会出现症状，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把这个病毒带回到这个工作场所去了。
为什么检查阴性也要在家待10天？
对，这里面就刚刚我提到的一个潜伏期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刚刚接触了病人马上去做检测，很可能你是阴性的，但是可能过了3天5天之后等它这个病毒在你体内复制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一方面你的检测会出现阳性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你会出现症状了，但这个时候他如果拿着这个阴性的报告回去上班了，那势必就把这个病毒带回到工作场所了。
那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在上升，英国、法国、德国这个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这些安全措施。那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欧洲有一半的人口也在经历疫情疲惫。那这是不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又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来攻击人类，除了从这个生理上，现在又在心理上挑战人类的极限？
对的，但是呢，是不是一个新的途径呢？我觉得可能从两个方面来看比较有意思哈。一个呢是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对付疫情呢，就也相当于是一场战争，对吧？战争的对方呢，不是人和人之间，而是人和病毒之间。那对于病毒来说呢，它并没有出现新的途径，它就是在那里，它通过飞沫传播，通过接触传播，通过一定程度的气溶胶传播，它的这种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变，就唯一变化的就是可能突变了，它的传染性更强了。那对于人类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应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策略倒是有变化了。就像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哎呀可以试试攻坚战，就是可能在做2周的这个 shutdown， 就是封锁，然后呢再做2周的 shutdown， 想以这种策略呢来对付它解决它，但是呢好像这个策略并不行得通。那现在呢就慢慢的这个抗疫呢就变成了一种持久战，那在持久战当中的话任何士兵其实都会有疲惫感， 然后，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病毒是不会有疲惫感的，它会一如既往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其实挺被动的，因为这个敌人都是一个隐形的战士，相当于是。然后，那要什么办法呢？我觉得目前大家都熟悉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戴口罩啊，然后社交距离，保持社交距离啊，然后如果生病了或者接触了，做隔离啊。然后还有洗手啊，这些的话都是比较好的，大家也熟知的方法。但是呢，用到实际当中呢，其实是挺难的。刚开始你可能让你做一个月，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都半年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些事情是不是太难了？这里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些行为，一些好的行为内化成自己的一种习惯。倒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出门可能天气冷了就穿个外套，那我们出门就现在有疫情了就戴个口罩啊，然后呢这种洗手啊、洗手液啊，就是在多个地方放起来，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就增加好的卫生习惯。另外呢，时间久了之后这种疲惫感的话，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消除，比如说适当的做运动啊，然后多和家人交流啊，然后多采取一些积极的一个态度想法。比如说你疫情了，那你可能陪家人的时间就多啦，或者是你出去吃饭的机会就少啦，然后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摄入就少啦，你的胆固醇说不定就下来了。就这些积极的思考呢，可能也会对整体的抗疫呢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就像您说的，表明这个持续这样的疲惫感，就带来了很大的恶果。尼尔森这个市场司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疫情期间，商店里面出售的酒精的饮料呢，增长了23%，还有很多城市那个滥用药物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上升。那现在呢，节日季节又快要到了，今年可能有很多的美国家庭没有不能像往年这样在圣诞节和感恩节团聚。那您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告诫和这个提醒？
对，这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需要有一种积极的思考。那我们可能不能够就是团聚在一起，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呢，现在不是很 fashion 的，叫做什么东西都是云。那我们也可以试试云过节，过一个特殊的节日，比如说在云上面，我们一起看看节目啊。就像我自己也最近录制了一些，就是实习医生格雷的美剧的一个科普节目啊，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看，然后一起增加一些科普知识也是挺好的。然后对于喝酒的话，最近的确我门诊碰到了一些病人，就比如说因为喝酒引起的痛风啊，然后过来的，或者是喝酒之后引起的这种胃的反酸啊、不适啊，这些过来的都有。那我们如果适当的喝酒，比如说，男性的话一天喝，两个 drink，就是这种 bottle 的话，两个 drink，它算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女性的话是喝一个，然后如果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聚会了，聚在一起了，有些时候会失控，我们叫 binge drink，就是如果每天喝超过4、5个以上的话，那这个是不可取的，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那现在大家都期待疫苗早日诞生。据您估计，疫苗什么时候可以给大家来广泛接种？
对于新冠疫苗的话，我也经常有 follow，就是最新的一些消息。那目前我看到的是，11月份的话，可能辉瑞制药的他们的疫苗，还有 Moderna 他们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三期的数据呢，会出炉在11月份。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送递给FDA 进行审阅。如果它的这个数据都很好，安全性、有效性都能够符合这个 FDA 的要求的话，这个疫苗就会上市了。然后呢，我知道各个州它的一些准备工作，就是疫苗的分发的准备工作也在有序的进展当中。所以只要这个疫苗一上市的话，应该很快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个疫苗。在说到这个疫苗的同时呢，我也必须提一下这个流感的疫苗，因为大家非常担心的是这个季节可能新冠和流感一起到来，会影响非常大。那流感的疫苗呢，现在是可以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连 Dr. Fauci 都说，10月底是一个打疫苗流感疫苗的最好的时候。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打疫苗的，那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打疫苗。然后呢另外呢我也做了一些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的一些科普的节目放在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这样子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储备。然后频道的叫做 Real Dr. Jin， 大家可以搜一下。
好，非常感谢金医生做的这些热心的公益活动，也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加州亚裔新冠死亡人数占所有族裔人口比例的第一位，这是什么原因？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